肃宗闻名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名亨，是玄宗第三子，母亲是元献皇后杨氏。景云二年乙亥年出生，最初名叫四生，两岁时封为陕王，五岁时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、河西四镇诸藩落大使。皇上仁爱聪慧，天性如此。长大后，聪敏记忆力强，文辞华丽，耳闻目睹之事不再遗忘。开元十五年正月，封为忠王，改名郡。五月，兼任朔方大使、单于大都护。十八年，西契丹侵犯边塞，任命皇上为河北道元帅，信安王李毅为副帅，率领御史大夫李朝隐、金兆隐、裴昼先等八总管兵力征讨，又命百官在光顺门设帐与皇上相见。左丞相张说退朝后对学士孙体为述说，我曾见过太宗画像，忠王英姿勃发，仪表非凡，很像圣祖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二十年，诸将大破西契丹，因皇上姚统之功，加封司徒。二十三年，改名于。二十五年，皇太子李英获罪。二十六年六月庚子，立皇上为皇太子，改名绍。后来有进言者说，绍与宋太子同名，于是改名为现在的名字。当初太子李英获罪，皇上召李林甫商议立太子，当时寿王李瑁的母亲武惠妃正受宠，李林甫迎合旨意，举荐李瑁。等到立皇上为太子，李林甫害怕对自己不利，就兴起围歼柳记的案子，皇上多次几乎遇险。后来杨国忠依靠贵妃家族肆意淫秽，忌惮皇上英武，暗中图谋不轨，为患已久。天宝十三载正月，安禄山来朝，皇上曾秘密上奏说安禄山有反相，玄宗不听。十四载十一月，安禄山果然反叛，举兵向京城。十二月丁未，攻陷东京。辛丑，下诏太子监国，并派皇上亲自统领各军进攻。当时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，因此军民对杨氏切齿痛恨。杨国忠害怕，就与杨贵妃谋划阻挠此事，皇上于是未能成行。于是召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皇太子前锋兵马元帅，命他率众二十万守潼关。第二年六月，哥舒翰被贼军击败，潼关失守。杨国忠劝玄宗前往蜀地。丁酉，到达马嵬驿，六军不前，请求诛杀杨氏。于是诛杀杨国忠，赐贵妃自尽。车驾将要出发，留下皇上在后面安抚百姓。众人哭着说：“逆贼悲恩，皇上流亡，我们生在盛世，世代为唐明，愿同心协力为国讨贼，请跟随太子收复长安。”玄宗听说后说：“这是天意。”于是命高力士与寿王李瑁、宋太子内人及福玉等物留下后军旧马跟随皇上，命高力士口头传达说：“你好好去吧，百姓寄望于你，千万不要违背，不要以我为念。况且西戎北敌，我平日厚待他们，如今国不艰难，必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你要努力啊。”皇上回到渭北，便桥已断，河水暴涨，没有船只。皇上号令水边百姓归附的有三千余人，渭水可以徒步涉过，又遇到潼关散兵，误以为是贼军，与之交战，士兵多受伤，于是收拢于众北上。军队渡河后，后面的人都淹死了，皇上高兴，认为上天保佑。当时跟随皇上的只有广平王、建宁王及四军将士，才二千人。从奉天向北，晚上驻扎在永寿，百姓拦路献上牛酒。有白云从西北升起，长数丈，像楼阁形状，议论的人认为是天子之气。戊戌，到达新平郡，当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，士兵器械损失过半，剩下的士兵不过一旅。己亥，到达安定郡，斩杀新平太守薛宇、保定太守徐觉，因为他们弃郡逃跑。庚子，到达乌市驿，彭元太守李遵夜见，率兵士奉迎，并进献衣服良裘。皇上到彭元，又招募得甲士四百人，率私人马匹驻军。辛丑，到达平凉郡，检阅监牧公司马匹得数万匹，官军更加振作。当时贼军占据长安，知道皇上在河西练兵，三府百姓都说：“我太子大军就要到了。”贼军望见西北尘土飞扬，有时逃走。戊申， 扶风人康景龙杀死贼军宣慰使薛总等200余人，陈仓令薛景先率众收复扶风郡并据守。从此官府豪强都计划杀死贼军，贼军因此不敢侵扰。皇上在平凉几天之内不知去哪里，恰好朔方留后杜鸿渐、魏少游、崔一等派判官李涵带着书信迎接皇上，详细陈述兵马召集之事、仓储库甲之术，皇上非常高兴。杜鸿渐又发朔方步骑数千人在百草顿迎接。当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勉刚被授御史中丞赴京，在平凉遇到皇上，也劝皇上在灵武治兵以图进取，皇上同意。皇上刚离开平凉时，有彩云浮空，白鹤潜岛，出军之后有黄龙从皇上休息的房屋腾空而去。皇上行至丰宁南，见黄河天堑之故，想整军北渡以保丰宁，忽然大风飞沙，半步之间不辨人物，等到回军奔向灵武，风沙顿止，天地清朗。七月辛酉，皇上到达灵武，当时魏少游预先准备供帐，无不完备。裴勉、杜鸿渐等从容进言说，如今寇逆乱长，独留函谷，主上眷情大卫，一驾蜀川，江山祖显，奏请路绝，宗庙神器，须有所归，万民仰慕，思崇名胜，天意人事，不可故违。福院殿下顺应众人推举，以安社稷，这是王者的大孝。皇上说，等平定寇逆，迎奉栾舆，从容楚公，事善左右，岂不乐哉？公等何必急切？裴勉等共6次上书，言辞情意激切，皇上不得已才答应。这个月甲子，皇上即皇帝位于灵武。礼仪结束后，裴勉等跪着进言说，自逆贼平陵，两京失守，圣皇传位陛下，在安天下，臣叩首愿皇上千万岁寿，群臣舞蹈称万岁。皇上流泪抽泣，感动左右，当天上奏此事给上皇。当天驾临灵武南门，下诏说，朕听说圣人敬畏天命，帝王奉行天时，知道皇陵眷顾，不敢违背而离开，知道隶属所归，不得已而承当，往昔帝王无不由此而拥有天下，近来截胡乱长，京城失守，上天未悔祸，群凶尚嚣张，圣皇酒宴帝位私传于朕，君心之初已有成命，朕恐不得，不敢承受。如今群臣百官都说，孝莫大于继德，公莫胜于忠心，朕所以治兵朔方，将灭寇逆，务求大者，本于孝道，虚安万民之心，尽顺群臣之请，于是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，敬重徽号，上尊圣皇曰上皇天帝，有关部门择日昭告上帝，朕以薄德谬当众位，既行成天之礼，一步率土之恩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元为至德。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加两阶，赐两转，三品以上赐爵一级。以朔方度支副使、大理司直杜鸿渐为兵部郎中，朔方节度判官崔一为吏部郎中，并知中书舍人。以御史中丞裴勉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河西兵马使周弼为河西节度使，陇右兵马使彭元辉为陇右节度使，前蒲州刺史吕崇奔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。以陈仓县令薛景先为扶风太守，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郡太守。改灵武郡为大都督府，上县为望，中县为上。丁卯，逆胡杀害祸国长公主，永王妃侯莫陈氏，义王妃严氏，陈王妃为氏，信王妃任氏，驸马杨哭等80余人于崇仁之街。甲戌，贼党铜锣部5000余人从西京出来投降朔方军。己卯，京兆尹崔光远、长安令苏振等率府县官吏在西市大呼，杀死贼军数千人，然后前来行在。下诏改扶风为凤翔郡。八月壬午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、范阳节度使李光弼在长山郡之家山打败贼军。皇上因治兵收复京城，下诏郭子仪等回师。郭子仪、李光弼率所统步骑50000从河北到来。下诏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，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，北京留守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回纥、吐蕃派使者相继到来，请求和亲， 当天上皇到达成都，大赦癸巳，皇上所上表彰才到达成都。丁酉，上皇退位称告，派左相韦见素、文部尚书房棍、门下侍郎崔焕等捧册书前往灵武。九月戊辰，皇上南巡彭元郡，封已故兵王李守礼之子李成采为敦煌王，命其出使回纥和亲，册封回纥可汗女为皮家公主，并命仆固怀恩送李成采到回纥部。内官边令成背叛上皇投靠贼军，这时又回来见皇上，皇上命斩之。丙子，到达顺化郡，韦见素、房棍、崔焕等从蜀郡携带册书及传国宝等到达。己卯，在旗下斩杀潼关败将李成光。十月辛巳朔，日食全食。癸未，彭元郡因军心用度不足，暂时出卖官爵嫉妒僧尼。皇上素知房棍名声，这时房棍请求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，同意，并命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帅，分兵为三军，杨希文、刘贵哲、李光敬等各率一军，共五万人。辛丑，房棍与贼将安守中战于陈涛斜，官军大败，杨希文、刘贵哲等投降贼军，房棍也逃回。平原太守颜真卿因梁敬元爵弃城渡河，于是河北郡县全部陷于贼军。十一月辛亥，河西地震有声，房屋开裂倒塌，张掖、酒泉尤其严重。戊子，回纥引军来赴难，与郭子仪一同在河上打败贼党铜锣部3000余人，下诏宰相崔焕巡抚江南，补授官吏。十二月戊子，以王思礼为关内节度，彭元郡百姓免除2年赋役，郡同六雄，县升景望。以秦州都督郭英义为凤翔太守，建议大夫高士为广陵长史，淮南节度兼采访使。贼将阿史那成庆攻陷颍川郡，活捉太守薛苑、长史庞坚。甲辰，江陵大都督福永王李陵擅自率领周师下广陵。二载春正月庚戌朔，皇上在彭元接受朝贺，当天通表入蜀祝贺上皇。上皇在蜀每次得到皇上的表书，询问使者，得知皇上早晚涕泣思念，问安世善，于是下告说治和御物，大孝安亲，古之哲王必有此道。朕往在春宫，曾是先后，问安无缺，世善无为。及至兄弟天伦，连化地恶，居常共备，时必分干。今皇帝奉行此事，未尝失坠，没有奉命而来，借图将发，必速功拜贵，替四联，左右侍臣无不感动。近来抱带赤雀、白狼之瑞接踵而至，此皆皇帝圣境之福，孝友之感也，故能广不得教，横于四海，确实可以光宅天下，永安黎民。天下有至孝有替，行住相驴，堪金表者，郡县长官采听闻奏，希望孝子顺孙沐浴于玄化。贾莹，以襄阳太守李环为蜀郡长史、剑南节度使，江作少监魏仲熙为襄阳、山南道节度使，永王傅刘惠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，以县部尚书李陵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上皇派平章事崔元奉告赴彭元。乙卯，逆胡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。辛酉，在江宁县至金陵郡，并置军分人镇守。甲子，驾临保定郡。丙寅，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务等叛乱，杀死节度使周弼，判官崔称率众讨平。当天蜀郡接耳贾秀等5000人谋逆，上皇驾临蜀郡南楼，将军席元庆等讨平。二月戊子日，皇帝驾临凤翔郡，文成太守武威郡九姓斋庄击败贼军5000多人。皇帝商议大规模收复两京，全面征调公司马匹以支援军队。几事中，李浩签署文书称无马，大夫崔光远弹劾他，李浩被贬为江华太守。节度使李光弼在城下大败贼将蔡希德的军队，斩杀俘虏7万人，军用物资器械数量与此相当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潼关大败贼将崔前佑，收复河东郡。永王李陵兵败，逃往岭南，到达大余岭时被洪州刺史黄甫深杀死。三月癸亥日，河西地区从去年冬天发生地震到这时才停止。辛酉日，任命左相韦见素、 平章事裴勉为左右仆射，并免去他们参知政事的职务，任命以前宪部尚书退休的苗敬卿为左相。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亲，皇帝派遣给事中南巨川回访答复。癸亥日下大雨，到癸酉日未停，皇帝下诏清理刑狱案件，甲戌日雨才停止。夏季四月戊寅朔日，任命郭子仪为司空，兼副元帅，统领各节度使，李光弼为司徒。乙酉日，太史奏报岁星、太白星、荧惑星聚集于东井星宿。五月癸丑日，郭子仪与贼将安守忠在青渠交战，官军战败，郭子仪退保武功。丁巳日，房衮担任太子少师，被免去参知政事，任命谏议大夫张浩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任命五部侍郎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。庚申日，皇帝下诏追赠已故妃子杨氏为元献皇太后，她是皇帝的生母。甲子日，郭子仪因作战失利辞让司空职位，皇帝同意。七月庚戌夜，蜀郡军人郭谦任谋反，太上皇驾临玄英楼，节度使李环讨伐平定叛乱。丁巳日，贼将安武臣攻陷陕郡，百姓无一幸免。八月甲申日，任命黄门侍郎崔焕为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。己丑日，任命平章事张浩兼任河南节度使、采访处置等使。临昌太守许书记被贼军进攻，援军不到，率部众投奔睢阳郡。癸巳日，大规模检阅各军，皇帝登临城楼观看。丁酉日，改雍县为凤翔县，陈仓为宝鸡县。闰八月辛未日，贼将突然进犯凤翔，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、判官李春率众抵御贼军，贼军退却，官军乘胜追至中卫桥，杀死贼军守桥士兵1000人，追击进入禁院中。当时贼军主力驻扎在武功，听闻消息稍营撤退，王伯伦与贼军血战而死，李春力竭被俘，但从此贼军不敢向西侵犯。九月丁丑日，上党节度使程千里与贼军挑战，被贼将蔡希德擒获。敦煌王李成采从回纥出使返回，被任命为宗正卿，迎娶回纥公主为妃，回纥封其为叶护，持四节，与回纥叶护太子率兵4000人援助朝廷讨伐贼军。叶护入朝觐见，皇帝设宴赏赐家等。丁亥日，元帅广平王李处统领朔方、安西、回纥、南蛮、大石的军队共20万人向东讨伐贼军。壬寅日，与贼将安守忠、李归仁等在香积寺西北交战，贼军大败，斩首60000级，贼帅张通儒放弃京城向东逃跑。癸卯日，广平王收复西京。甲辰日，捷报送到皇帝驻地，百官庆贺，当天向蜀地报告捷报。太上皇派遣裴勉进入京城，祭告郊庙社稷。冬季十月乙巳朔日，任命崔光远为京兆尹。皇帝下诏说，因京城刚刚收复，需要安抚百姓，同时洒扫宫阙，奉迎太上皇，定于本月19日返回京城，所有供应招待务必从简减少。吐蕃攻陷西平郡。癸丑日，贼将尹子奇攻陷睢阳，杀害张巡、姚莹、徐远。贼军自相击四战败后，全部兵力退守陕郡，广平王统帅郭子仪等进攻，与贼军在陕西的新店交战，贼军大败，斩首10万级，尸体横陈30里。庚申日，安庆绪与其党羽逃往河北。壬戌日，广平王进入东京，在天津桥南陈列军队，世人百姓在路边欢呼。被贼军任命的伪官侍中陈希烈、中书令张继等300余人身穿白衣等待治罪。癸亥日，皇帝从凤翔返回京城，并派遣太子太师韦建素入蜀迎接太上皇，凤翔郡免除赋税5年。丙寅日，到达望贤宫，收到东京捷报，皇帝大喜。丁卯日，进入长安，世人百姓流泪跪拜欢庆，说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们的君主，皇帝也为之感动悲伤。九庙被贼军烧毁，皇帝身穿丧服在庙中哭了3天，然后入居大明宫。当天太上皇从蜀郡出发。几次日，文武官员中被胁迫任职的脱下官帽，光着脚在朝堂等待治罪，被关进御史台监狱， 命令忠诚崔杞11月壬申朔日，皇帝登临丹凤楼，下诏说：我大唐王朝顺应天时，建立基业，开创统序，民心所向，天命所归，开启圣运千年，礼乐制度声名远播，掌握图运六代。安禄山本是夷狄贱类，稍立边功便肆意凶残，变乱仓促发生，毒害流布四海，生灵涂炭。朕痛心愤慨，拿起武器问罪，在灵武聚集一旅之众，到凤翔会合百万之师，亲自统帅大军，扫清群贼。广平王李处受命为元帅，能振奋天威。郭子仪决胜无前，成就大业。加上回纥、叶护、云南子弟各番兵马力战，平定凶逆，势如摧枯拉朽，亦如破竹。朕早年承受圣训，曾读礼经，心中深切想着尊奉祖先，唯恐不能承担重任。如今在韩洛恢复宗庙，在巴蜀迎接太上皇，引导銮驾回归正统，朝拜请门问安，天下重归安宁，朕的愿望已经完成。况且天下将有新主，恭敬顺应天地之心，心腹岂在于我个人，时来社稷的庇佑。如今两京安定，三陵同庆，可以昭告天地，应当广施恩泽，待太上皇到达之日再做具体处置。这时河南、河东各郡县都已平定，公省门额中带安字的都加以更改，伪御史大夫严庄前来投降，新制成九庙神主，皇帝亲自祭告。12月丙午日，太上皇从蜀地到达，皇帝到望贤宫奉迎。太上皇登临宫城南楼，皇帝远远望楼，下跪退避，下马快步走到楼前，两次跪拜五蹈称贺。太上皇下楼，皇帝匍匐在地，捧着太上皇的脚，泪流满面，哽咽不止，不能自已。于是服侍太上皇登殿，亲自进奉食物，亲自牵马进献。太上皇上马后，又亲自挽着缰绳前行，然后后退。太上皇说：我想有天下长久，不知道尊贵，如今见到我的儿子成为天子，我才知道尊贵了。皇帝骑马前导，从开远门到丹凤门，旗帜应天，彩棚夹道，世人百姓在路边舞蹈欢庆，都说没想到今天能再次见到两位圣人。百官在含元殿庭中列班，太上皇登殿，左相苗敬卿率领百官称贺，人人无不感动哽咽。礼仪结束后，太上皇前往长乐殿谒见九庙神主，当天驾临兴庆宫。皇帝请求回到东宫，太上皇派遣高力士再三安慰劝谕才作罢。被贼军任命的韦左相陈希烈、达西巡等200余人一起被囚禁在杨国忠宅地审问。甲寅日，任命左相苗敬卿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12月戊午朔日，皇帝登临丹凤门，下诏大赦天下。蜀郡灵武的元从功臣太子太师宾国公为见素，内侍齐国公高力士、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各家十封300户，田长文、张崇俊、杜修祥各家200户，右仆射裴冕封纪国公，殿中监李辅国封成国公，宗正卿李尊封郑国公，同时进封10邑。广平王李处封楚王，加十封2000户。左仆射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家司徒进封代国公，十封1000户。兵马使仆顾怀恩封封国公，右金吾将军李嗣业封国国公，司徒兼太原尹李光弼封纪国公，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封霍国公，淮南节度使来天封尹国公，南阳太守卢炯封齐国公，同时加十封。京兆尹崔光远封叶国公，开府李光进封范阳郡公，左相苗敬卿为侍中，封韩国公，宪部尚书平章事李林封包国公，中书侍郎崔元为中书令赵国公，中书侍郎张浩封南阳县公。近日所改动的各官署名称及郡名官名，一律恢复旧制，改蜀郡为南京，凤翔府为西京，西京改为中京，蜀郡改为成都府，凤翔府官僚待遇与三京相同。李正、卢毅、严杲清、袁吕谦、徐远、张巡、张介然、蒋清、庞坚等人立即追赠官爵，寻访他们的子孙，给予优厚官爵。文武三品以上赐爵一级，四品以下加一阶。特许聚营5日，晋封南阳王李系为赵王，新城王李景为彭王， 颍川王李宪为兖王，第七子李挺为荆王，第九子李光封襄王，第十子李昭封新王，第十一子李坠封齐王，第十二子李栋封定王。甲子日，太上皇驾临宣政殿，授予皇帝传国玉玺，皇帝在殿下流泪接受。己丑日，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率领其兵众八万人的名册，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一起上表请求投降。庚午日，下诏臣子的节操，宁死不是二主，治理国家的大体，背叛者必受诛杀，何况那些委身于贼廷安然享受叛逆任命，沉溺于宠幸俸禄，拖延岁月，不顾恩义，助贼效力，这些人如果可以宽恕，法律将如何施行？达西巡等人有的担任台府之职，位极人臣，有的累代受恩宠荣耀，与皇室外戚联姻，有的历任台阁要职，有的官职通于中外。即使是犬马这样微贱的畜生，尚且知道留恋主人，龟蛇这样蠢动的生物都能报答恩情，怎能说是人臣却毫无感激之心？自从逆胡作乱颠覆邦家，所有百姓都满怀怨恨愤怒，为国捐躯者不可胜数，这些平民尚且不背叛国恩，而他们却在宵禁之间接受任命，在柴灰之辈中谋划商议，静心想想这种情形怎么可以宽恕？达西巡等18人一律处以斩刑，陈希烈等七人一并赐令自尽，前大理卿张军特准免死，流放合浦郡。当天在子城西南角的独柳树处斩达西巡等人，并召集百官前往观看。三载正月甲戌朔日戊寅日，太上皇驾临宣政殿，册封皇帝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。皇帝因徽号中有大圣二字，上表坚决推辞，未获允许。已有日敕令因战乱丢失的库藏物品，先前派遣使者搜检，听说下层官吏趁机骚扰百姓，所有搜检使一概停罢，务必令百姓安定。宫中放出宫女3000人。庚寅日，在含元殿庭大规模检阅各军，皇帝登临栖鸾阁观看。庚子日，册封梁帝张氏为淑妃。二月初一癸卯日，叛军将领伪资清节度使奈元昊率领他的属地请求归降，被任命为河北招讨使，他的儿子奈玉也一同被授予官爵。初四乙巳日，皇上驾临兴庆宫，进献尊号给太上皇，称为太上至道圣皇大帝。初六丁未日，皇上驾临明凤门，大赦天下，将至德三年改为乾元元年。成都灵武的护驾功臣中，三品以上官员各授予一子官职，五品以下各授予一子出身资格，六品以下酌情改任转调。为国事而死，陷落贼手而不接受伪命而死的，都予以追赠。先前被审问的陷落贼手官员一律减罪一等，今后以衣补入仕的人按照民法科的条例处理。三月初一癸酉日，初二甲戌日，元帅楚王李处改封为成王。初三乙亥日，山南东道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都设置节度使。十九日辛卯日，因年成饥荒，禁止卖酒，麦子成熟之后依照常规办理。太史鉴改为司天台，取用成宁方张守圭的宅邸设置，仍然补任官员60人。下四月初一癸卯日，任命太子少师四国王李据为东京留守，河南尹充任京畿采访处置使。初七己酉日，册封淑妃张氏为皇后。初九辛亥日，九庙建成，备好法驾从长安殿迎接九庙神主进入新庙。十二日甲寅日，皇上亲自祭享九庙，于是在元丘举行祭祀，当天回宫。第二天驾临明凤门，大赦天下。二十六日戊辰日，皇上在兴庆宫进献炼石英金灶。五月初一壬申日，回纥黑衣大食各自派遣使者朝贡，到阁门时争抢位次，诏令他们的使者各自从左右门进入。十一日壬午日，下诏近来因狂寇扰乱纲常，各道分别设置节度使，大概是总管境内征发文书往来，又加上采访使，更加滋长烦扰，各道先前设置的采访处置二使应当停罢。十二日癸未日夜，月亮遮蔽星宿前星。十七日戊子日， 任命河南节度使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张浩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本州防御使，任命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。19日庚寅日，立成王李处为皇太子，任命荆州长史纪广琛赶赴河南行营，在河北会同讨伐叛贼。某日即位日，中书令崔元为太子少师，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林为太子少傅，都罢免至正事。任命太常少卿、知礼仪事王瑜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26日丙申日，敦煌王李成彩去世。6月初一辛丑日，吐火罗、康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初九己酉日，最初在元丘东边设置太乙神坛，当天命令宰相王瑜代理行祭祀之事。13日癸丑日，夜月亮进入南斗星魁。18日戊午日，下诏三司所审问的接受伪官等案件，恩泽多次施加，苛条逐渐减轻，推究他们的情状已接近平民，所被审问的人都应释放。秋七月初一辛未日，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和九国首领来朝见，帮助朝廷讨伐叛贼，皇上命令他们赶赴朔方行营。16日丙戌日，开始铸造新钱，文字为乾元重宝，以一当十，与开元通宝同时流通使用。17日丁亥日，下令皇上的第二个女儿宁国公主出嫁回纥英武威远皮家可汗。8月初三壬寅日，任命清徐等五州节度使纪广琛兼任许州刺史，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兼任汴州刺史，任命青州刺史许书记兼任华州刺史，充任清华六州节度使。初五甲辰日，太上皇诞辰，太上皇在金明门楼宴请百官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、河东节度使李光弼、关内节度使王思礼来朝见，加授郭子仪中书令，李光弼侍中，王思礼兵部尚书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九月初一庚午日，又与林大将军赵子为蒲州刺史、蒲通国三州节度使、贝州刺史奈元昊为齐州刺史、齐演运等州防御使。21日庚寅日，在象州大规模讨伐安庆绪，命令朔方节度郭子仪、河东节度李光弼、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、淮西襄阳节度卢炯、新平节度李焕、华埠节度许书记、平卢兵马使董晴、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四业、正蔡节度使纪广琛等九节度之师，步骑兵20万，任命开府于朝恩为官军荣使。24日癸巳日，广州奏报大食国、波斯国军队攻城，刺史韦利健弃城逃跑。10月初一乙未日，任命凤翔营李奇务为刑部尚书，任命蒲州刺史张方虚为广州都督、五府节度使。郭子仪奏报在魏州击败贼军10万，俘获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，进军收复魏州。20日甲寅日，太上皇驾临华清宫，皇上送到霸上。许书记奏报魏州妇人侯四娘、华州妇人唐四娘、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互歃血为盟，请求赶赴行营讨伐叛贼，都补受果义之职。某日壬申日，王思礼在象州击败贼军20000。11月初四丁丑日，郭子仪收复魏州，在州狱中获得为属刺史萧华，诏令恢复萧华为刺史。当天太上皇从华清宫返回，皇上在霸上迎接，皇上亲自拉着太上皇所乘马的缰绳步行百余步，太上皇告谕阻止才停下。12月初一癸卯日，任命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为魏州刺史，派遣萧华赶赴象州行营。初二甲辰日，任命升州刺史韦皇长为苏州刺史、浙西节度使。初八庚戌日，任命户部尚书李环充任淮南、浙西观察使、处置节度使。24日丙寅日，立春，皇上驾临宣政殿宣读时令，五品以上常参官登殿按次序坐下听讲。当时朝廷军队包围象州，安庆绪粮食耗尽，向史思明求救，史思明率众来援。25日丁卯日，史思明又攻陷魏州，刺史崔光远出奔。二年春正月初一己巳日，皇上驾临含元殿接受尊号，称为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。当天史思明在魏州自称燕王，建月设立年号。初九 丁丑日，皇上亲自祭祀九宫贵神，在坛所斋戒住宿。初十，戊寅日，举行吉田之礼，皇上推行九次，礼官奏报推过头了。皇上说：“朕劝勉农耕为天下表率，只恨不能推完千亩而已。”十五日，癸未日，夜，月亮遮蔽岁星。某日，乙丑日，任命御史中丞崔玉都统浙江、淮南节度处置使。二十七日，丙申日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卫尉卿、淮州北庭行营节度使。国国公李嗣业在相州行营去世。某日，庚子日，任命太子少师崔元充任东京留守、判尚书省事。二月十五日，壬子日，望日，月全食。百官请求给皇后张氏加尊号义圣，皇上因月食是阴德不修而停止，贬东京留守。四国王李矩为遂州刺史，因其施政苛刻。十九日，丙辰日，月亮侵犯星宿大星。二十五日，壬戌日，派遣侍中苗敬卿、王瑜分别入囚。三月初一，丁卯日。初三，己巳日，皇后在院中祭祀先蚕。初六，壬申日，相州行营郭子仪等与贼军史思明交战，朝廷军队不利，九节度使军队溃散，郭子仪断河阳桥，率剩余部队保卫东京。二十五日，辛卯日，任命卫尉卿立飞元礼为淮州刺史，代理镇西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任命华州刺史许书记充任华、汴、曹、宋等州节度使。任命运州刺史尚恒为徐州刺史，充任亳、颍等州节度使。二十八日，甲午日，任命兵部侍郎吕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任命太子宾客薛景先为凤翔尹、本府防御使。二十九日，乙未日，侍中苗敬卿为太子太傅，平章事王瑜为刑部尚书，并罢免至正事。任命京兆尹李宪为吏部尚书，礼部侍郎李逵为中书侍郎，与户部侍郎第五旗等一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三十日，丙申日，任命郭子仪为东畿、山南东、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，代理东京留守、判尚书省事。任命河西节度副使来天为陕州刺史，充任国华节度、潼关防御团练等使。四月初一，丁酉日，王嗣礼奏报在潞城县东直千岭击败贼军万人。初六，壬寅日，下诏因贼寇未平，务必怀柔谦抑，从今以后，朕的日常膳食和服饰用品等都予以节制减省，各作坊的制造一并停止。近来因军国事务繁忙，有时口头敕令处置，今后除非正式宣旨，都不得使用。朝廷内外各项事务各自归主管部门。因五军及六军各使近来因征讼便直接追捕，今后必须经过台府，如果触断不公平，详细具状上奏。文武五品以上正官各自举荐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荐一人，听任自己密封进城。两省官员每十天上一次密封奏事，御史台要弹劾事不需要进城诉状，仍要待至官。残余妖孽未灭，国运仍然艰难，共同体会治公之道，以使各种政务安康。朕推诚心以驾驭万物，与众人共享，思考与百姓一同达到治道，宣示朝廷内外使之朕意。初八，甲辰日，任命邓州刺史卢炯为郑州刺史，充任陈、郑、尹、亳节度使。任命徐州刺史尚恒为青州刺史，充任青、淄、密、登、莱、沂、海等州节度使。任命商州刺史、兴平军节度李焕兼任豫、许、汝等州节度使。初九，乙巳日，第五旗依旧判度支、租庸等使。史思明在魏州建越称帝，贬纪广琛为宣州刺史，崔光远为太子少保。二十七日，癸亥日，因久旱迁移集市，举行于祭求雨。五月某日，辛巳日，贬宰相李宪为蜀州刺史。某日，丁亥日，皇上驾临宣政殿考试文经邦国等四科举人，于是任命汝州刺史刘展为华州刺史，任命平卢军节度都知兵马使董勤为蒲州刺史。六月初一，乙未日，任命右仆射裴冕为御史大夫，成都尹、持节充任剑南节度副大使、本道观察使。任命滨州刺史房棍为太子宾客。 任命饶州刺史颜真卿为升州刺史，充任浙江西道节度使。某日以四日，任命明州刺史吕延之为越州刺史，充任浙江东道节度使。任命右羽林大将军彭元耀为郑州刺史，充任陈、郑、申、光、寿等州节度使。秋七月初一，乙丑日，任命礼部尚书韦志充任东京留守。太子少傅、衍国公李陵去世。十七日，辛巳日，下令以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，司空监侍中李光弼为副元帅。二十三日，丁亥日，任命兵部尚书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陆庆节度、霍国公王思礼兼任太原尹，充任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副大使。刑部尚书王瑜为蒲州刺史，充任蒲、同、降三州节度使。八月某日，乙亥日，襄州偏将康楚元驱逐刺史王政，占据城池自守。某日，丙辰日，宁国公主从回纥回宫。副元帅李光弼兼任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河北节度等使。九月初一，甲午日，襄州贼张嘉言袭击攻破荆州，李、郎、傅、颖、霞、归等州官吏都弃城逃窜。某日，戊辰日，新铸造大钱，文字如同乾元重宝，但加重七轮，以一当五十，用二十二斤铸成一贯。某日，丁亥日，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充任京、襄等州招讨使，右羽林大将军王仲升充任申、安、绵等州节度使，右羽林将军李抱玉为郑州刺史，郑陈颖博四州节度使。某日，庚寅日，逆胡使司明攻陷洛阳，副元帅李光弼守卫河阳、汝、郑、华等州，陷落贼手。冬十月初一，丁酉日，下令亲征使司明，最终未能成行。初九，以四日，李光弼奏报在城下击败贼军。二十六日，壬戌日，宰相吕英起复依旧平章事。十一月初一，甲子日，商州刺史韦伦击败康楚元，荆襄平定。初七，庚午日，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第五旗贬为中州长史，御史大夫贺兰敬明贬为秦州司马。十二月初一，癸巳日，神策将军魏伯玉在陕东强子坂击败贼军。二十二日，甲寅日，任命御史大夫史惠为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、观察处置等使。三年春正月初一，癸亥日。十九日，辛巳日，李光弼晋位太尉、兼中书令，其余如故。任命杭州刺史侯令仪为升州刺史，充任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。二十六日，戊子日，任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任兵宁、敷方两道节度使。二月初一，癸巳日，任命右丞崔玉为蒲州刺史，充任蒲、同、晋、降等州节度使。十八日，庚戌日，第五旗被除去民籍，长期流放宜州。二十一日，癸丑日，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、秦陇节度使。三月壬申，任命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。甲申，将蒲州改为河中府，其州县官吏的设置与京兆府、河南府相同。四月甲午，李光弼上奏说在怀州、河阳击败叛军。甲辰，任命礼部尚书、东京留守韦志为吏部尚书，太子宾客房棍为礼部尚书。任命太子宾客、平章事张浩为左散骑常侍，太子宾客崔焕为大理卿。这一年发生饥荒，一斗米价格达到1500文钱。戊申，襄州军队发生动乱，杀死节度使史惠，部将张维景占据州城反叛。丁巳夜，彗星出现在东方，位于娄秀和魏秀之间，长约四尺。戊午，任命右丞萧华为河中尹，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同、晋、降等州节度、观察处置使。即位，任命陕州刺史来天为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、观察处置等使。庚申，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、陕西节度、潼关防御等使。闰四月辛酉初一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长达数丈。壬戌，任命礼部尚书房棍为晋州刺史。甲子，下至命彭王李景充任河西节度大使， 燕王李宪充任北庭节度大使，金王李挺充任陇右节度大使，齐王李坠充任陕西节度大使，新王李昭充任凤翔节度大使，蜀王李斯充任兵宁节度大使，均不出宫阁。丁卯，太原尹王司礼晋位为司空。甲戌，天下兵马元帅赵王李系改封为越王。己卯，因星象变异，皇上亲临明凤门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乾元为上元，追封周朝太公吕望为武成王，依照文宣王的例子设立庙宇。当时大雾弥漫，从四月开始下雨，直到闰月末才停止。米价飞涨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，饿死者的尸骸丢弃在路上。壬午，任命刑部尚书王瑜为太常卿，又散其常侍韩泽木为礼部尚书。五月庚寅初一，丙午，任命太子太傅韩国公苗敬卿为侍中。壬子，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英为太子宾客，免去之正事。癸丑，任命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，勾当度支、铸钱、盐铁等使。当晚，月亮遮掩了卯宿。六月乙丑，下诏先前铸造的重棱钱一枚当50文，应减为当30文。开元通宝应一枚当10文。七月己丑初一，丁未，太上皇从兴庆宫移居西内。丙辰，开府高力士被流放乌州，内侍王承恩被流放播州，魏月被流放秦州，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退休。丙辰，御史大夫崔器去世。八月辛未，吏部尚书韦志去世。丁丑，任命太子宾客吕英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李朗峡中五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己卯，任命江作监王昂为河中尹、本府进将等州节度使。丁亥，追赠已故新王李昭为公义太子。九月甲午，将荆州设为南都，州名改为江陵府，官吏设置与京兆府相同。其蜀郡先前作为南京，应恢复为蜀郡。十月壬申，任命泸州刺史赵良弼为越州刺史，充任浙江东道节度使。青州刺史殷仲卿为淄州刺史，淄宜仓得地等州节度使。甲申，任命兵部侍郎尚恒为青州刺史，青灯等州节度使。十一月乙巳，李光弼上奏收复怀州。宋州刺史刘展前往扬州镇守，扬州长史邓景山率兵抵抗，被刘展击败，刘展进军攻陷阳、润、升等州。十二月庚辰，任命右羽林军大将军李鼎为凤翔尹、新凤龙等州节度使。癸未夜，岁星遮掩了房宿。二年春正月，丁亥初一，辛卯，温州刺史纪广琛为宣州刺史，充任浙江西道节度使。甲午，皇上身体不适，皇后张氏赐血书写佛经。甲寅，下诏命府县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清理在押囚犯，死罪降为流放，流放以下全部释放。乙卯，平卢军兵马使田神宫活捉刘展，扬州、润州平定。二月己未，党项侵犯宝鸡，进入散关，攻陷凤州，杀死刺史萧树业、凤翔李鼎进行截击。癸亥，任命凤翔尹崔光远为成都尹、剑南节度、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，任命太子詹氏、赵伯公崔元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。辛未夜，发生月食，时甚。戊寅，李光弼率领河阳的50000军队与史思明的部队在北邙交战，官军大败。李光弼、仆固怀恩逃跑退守闻喜，于朝恩、魏伯玉逃跑退守陕州、河阳、淮州一起被叛军攻陷，京师戒严。癸未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逵被贬为元州长史，任命前河中尹萧华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。三月甲子，史朝义率众夜袭我陕州，魏伯玉迎击，击败了他。戊戌，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。李光弼因违背军纪辞去太尉、中书令，皇上同意，任命他为侍中、河中尹、进将等州节度观察使。下四月乙亥初一，即位，任命吏部侍郎裴尊庆为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青州刺史尚恒、兖州刺史奈元昊都上奏击败叛军。壬午， 子州刺史段子章反叛，袭击攻破遂州，杀死刺史四国王李据。东川节度使李焕战败，逃往成都。五月甲午，史思明的伪将华州刺史令狐张献华州归顺朝廷，授予令狐张御史中丞，仍任华州刺史。华未德被向六州节度使。一位剑南节度使崔光远率军与李焕在绵州击败段子章，活捉段子章并杀了他。绵州平定。李光弼来朝，进位太尉兼侍中，充任河南副元帅，都统河南、淮南、山南东道五道行营节度，镇守临淮。北京留守守司空太原尹、河东节度副大使霍国公王思礼去世。辛丑，任命鸿胪卿、赵国公管崇嗣为太原尹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副大使。壬子，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齐务去世。六月癸丑初一，己卯，任命凤翔尹李鼎为善州刺史、陇右节度营田等使。秋七月癸未初一，发生日食，时甚，大星都能看见。甲辰，延阴殿御座梁上长出玉枝，一经三花，皇上写了玉林之诗。八月癸丑初一，任命宦官李辅国代理兵部尚书，在尚书省上任，命宰臣百官送行，整天酣宴。从七月开始连续下雨，到这时才停止。墙壁房屋多有毁坏，道路中有积水可捞鱼。辛巳，任命殿中监理若幽为户部尚书，充任朔方镇西北亭陈正等州节度使，镇守绛州，赐名国珍。九月壬午初一，壬辰，任命太子宾客集贤殿学士昌黎伯韩泽木为礼部尚书。壬寅，夏至，朕继承大业，岂敢忘记谦逊，想要垂范天下而从我做起，也要去除浮华而追求实际。那些前元大圣光天、文武孝感等尊崇的称号，朕有何德性能担当？敬顺上天，确定时节已成岁，春秋无始，意义在于体察原始，只用以纪年，无需修饰。至于汉武帝以浮华装饰，并非前代君王的盛典，怎能作为永世的法则？从今以后，朕的称号只称皇帝，年号只称元年，去掉上元之号。将现在北庭路移席等州行营，本管节度观察等事务，移镇绛州。壬申，四宁王李帝去世。癸酉，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在许州城下击败叛军，收复许州。建成月庚辰初一，壬午，下诏天下在押囚犯，无论轻重一律释放。丙戌夜，月亮有白关。癸巳，任命襄州刺史来天为安州刺史，充任淮西深、安、齐、黄、绵等十六州节度使。甲午，党项奴腊侵犯凉州，刺史李勉弃城逃跑。丙申，党项侵犯奉天，皇上身体不适，百官在佛寺斋僧。丁未，下诏贬降官员，流放人员全部放还。戊申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徐国公萧华为礼部尚书，免去之正事。任命尚书户部侍郎袁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任命礼部尚书韩泽木为太子太保。建四月庚戌初一，壬子，楚州刺史崔深进献定国宝玉十三枚，第一枚叫玄黄天符，形状像护板，长八寸，宽三寸，上圆下方，靠近圆形处有孔，是黄玉。第二枚叫玉鸡，羽毛纹理齐备，是白玉。第三枚叫古币，是白玉，直径约五六寸，纹理如素粒，但没有雕刻痕迹。第四枚叫西王母白环，两枚，是白玉，直径六七寸。第五枚叫碧色宝，圆形而有光泽。第六枚叫如意宝珠，形状圆如鸡蛋，光亮如月亮。第七枚叫红袜蛇，大小如大栗子，颜色红如樱桃。第八枚叫狼肝珠，两枚，长一寸二分。第九枚叫玉珏，形状如玉环，四分之一缺损。第十枚叫玉印，大小如半只手，斜长，纹理如鹿形，嵌入印中，用来印物则显现鹿形。第十一枚叫皇后彩桑钩，长五六寸，细如筷子，末端弯曲，似真金，又似银。第十二枚叫雷公石斧，长四寸，宽二寸，无孔，质地细密如青玉。十三枚宝器放在日光下，都升起白气连天。 崔身上表说，楚州寺中尼姑真如恍惚间升天，见到天帝。天帝交给他13枚宝器，说中原有灾，应用第二枚宝器镇符。贾莹，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在西内神龙殿驾崩。皇上自仲春以来身体不适，听到太上皇去世，不胜哀痛震惊，因此病势加重。乙丑，下诏命皇太子监国。又说上天降下宝器，从楚州进献，因此体察原始，合乎五纪。其年号应改为宝应，见四月改为四月，其余月份依照常规，仍以正月一日为岁首。丁卯，宣读遗诏。当天皇上在长生殿驾崩，享年52岁。群臣上谥号为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，庙号肃宗。宝应二年三月庚午，葬于建陵。使臣说，臣每次读《诗经》到许穆夫人，听到宗国覆灭，周大夫感伤公事变成蜀离，其言辞情绪悲戚，赋诗劝诫恳切，未曾不放下书发出感叹。等到看到天宝年间失去控制，流离奔逃，又比诗人的悲戚更甚。当那些荣杰背弃恩义，突然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，豺狼猪狗从京城之下骤然兴起，胡越之人岂会考虑船中之人，借别人的戈矛，反而用来刺向自己，变故发生在意想不到之时。所幸太王离开故国，兵人仍不忘周军，王莽占据涂谶，百姓仍思念汉德。因此宣皇帝承受六圣的遗业，凭借百姓的乐于拥戴，在朔方发号施令，十天之内车兵云集。回师右府，一个月内关中和陇地平定，所以两都再次恢复銮驾，九庙重新享受祭祀。看他倒数到迎接太上皇，在望贤设拜庆贺，父子之间感伤流泪，行路之人也为之落泪。以往太公迎接儿子，或许听从家令之言，而西伯侍奉父母，从不懈怠请门问安，曾身孝己足以与他相比。然而其道趋于知己，其志缺乏远略，残余的妖孽尚未消灭，应先考虑恢复的谋略。于禁刚收，哪有闲暇举行升平之礼。正在听王于福地奏请，李辅国赞成，皇帝亲耕于春郊，皇后亲残于简馆，有时御殿宣布时令，有时登坛夜祭贵神。礼仪虽然应当如此，但时机哪里允许。钟庆尚未悬挂在损据上，史思明已攻陷洛阳，因此知道驻使和天文官员怎能顾及长远，还依赖大臣尽力。诸将效忠，毛头星终于在三川陨落，旭日重新照耀天下。相比平王迁都洛阳，我朝则是英雄。论及原地渡江，他们确实微不足道。安亲复国，肃宗真是美善啊。赞语：犬羊犯顺，车驾流亡，凶途终死，国运重光。星驰蜀道，语气望贤。孝宣之事，谁说不然？